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11岁大法小弟子讲真相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我是一个11岁的小弟子，从小跟着妈妈同修，一起修炼法轮功。明慧网在2014年6月24日发表了我的一部分修炼故事，内蒙古大法小弟子的修炼故事，更加激励我讲真相，救度众生。我学法很用功，有时一天能学一本经书呢。我还经常在明慧网、正见网上搜集一些同修讲真相的精彩段落，用在面对面讲真相上，并能流利地背诵出来，效果非常好，三退很快。以下是我最近讲真相的小故事。一，副市长得救了。一天放学，我刚出校门，一个女孩把我叫住了。原来是我前几天给他讲过真相的一个小女孩，她把我领到她父亲跟前说，爸爸，这位就是给我讲三退的小哥哥。她爸看上去挺严肃，挺吓人，可我就是不怕吓人的人，因为我有师父，师父就站在我身边，高大无比，所以我啥都不怕。她爸问我说，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那么你跟我说说法轮功是什么？我早已成竹在胸，我把平时背熟的一段明慧网的故事，小太妹金熙的精彩对话，非常流利地脱口而出。法轮大法是一种教人向善的功法，还有着去病健身的奇效。师父教我们按着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有益的人。如今大法已经红传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还获得了好多好多的褒奖呢。但是这么好的功法在中国却遭到了诬陷，说是封建迷信，也不让人们练了。在谎言的蒙蔽下，好多人对大法开始有了误解。大法弟子多么希望人们能了解大法的美好和事实的真相啊。小女孩的爸爸一边听一边乐，表情由严肃变得温和，对我说，你怎么有这么好的口才啊？我说，这都是大法给我开的智慧。小女孩的爸爸还是看着我笑，又换成好像非常喜欢我的样子。我说，叔叔，那你也退了吧。他爽快地说，好的，那我也退了吧。我说，你入过党吗？这位叔叔说，我是本市的副市长，党团队都入过。我说，那你叫什么名字？他自己起了个化名告诉我。最后这位副市长说，谢谢你啊，孩子。二，想报警的人得救了。妈妈叫我去商店买固体胶棒，我去了一家商店，商店里坐着一个高中生，是这家店主的儿子，正在看电视呢。我买完固体胶棒，一边付钱一边问这个大哥哥说，大哥哥，你听说过三退吗？他回答说，我好像听别人说过，三退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退党、退团、退少先队。你现在也知道中共是什么样子。他说，中共腐败谁也治不了。我回答说，腐败不都是因为人心败坏了造成的吗？他就问，你是不是法轮功啊？法轮功是什么？我马上把早就背熟的那段小太妹金熙的对话快速而又流利地背出来。他听完马上说，那我也退了吧。这时大哥哥的爸爸走过来，口气比较生硬，还带着几分蛮横，说，你是不是法轮功？我要举报你。说着拿起电话就要打110。我一点也没有动心，一边发正念一边对他说，叔叔，你打也没用，警察不会抓我的。这位大叔，看你也不是行恶之人，你也退了吧。他默不作声了，呆了一小会儿，对我说，那我也退了吧，我姓高。 我随口就说，那你就叫高富帅吧。他高兴地大笑。他儿子在一边抢着说，爸爸，我叫高富帅，你叫别的名字吧。他爸爸说，不行，这个名字我叫了。爷俩争了起来。我跟他儿子说，你叫高富贵吧。他儿子一听说好，于是爷俩都笑了，笑得挺开心的。三，来学校感谢我的阿姨。一天，放学的铃声还没有响起来，有一个外班的同学来教室敲门，说是要找我，还说是他们老师要找我。我们班主任老师跟我开玩笑地说，某某，你出名了。我心里有点好奇，心想是谁来找我呢？当然喽，不管谁来找我都是有缘人。我跟他出了教室，他才跟我说实话，不是我们老师找你，是我的妈妈找你。这位小同学叫爱党，他的弟弟叫爱国，都在本校上学，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在协党政府机关上班。这样的名字协党味儿太浓了，对他们哥俩都不好，所以我决心救他们，不让他们受到毒害。前些日子我找一个机会跟爱党讲了三退，他说他不退，他的父母为了感谢共产协党才起了这个名字。有一天，爱党的妈妈像往常一样来学校接他们哥俩，突然心脏病发作，双手捂着胸口，嘴唇发紫，面目表情非常痛苦。我正路过，就对他的妈妈说，阿姨，你怎么了？小同学说，我妈妈犯心脏病了，妈妈心脏有支架。我马上说，阿姨，我告诉你一个最有效的办法，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就会好的。可灵了，阿姨，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位小同学的妈妈口头答应了一下，无精打采地走了。几天后，奇迹发生了，他妈妈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心脏支架不见了。原来法轮功这么神奇呀。今天小同学的妈妈特意把我叫出来，郑重其事地感谢我。我对这位阿姨说，您别感谢我，应该感谢我的师父，这都是我师父把您的病给拿掉了，是我师父叫我这么做的。我又跟他们讲了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还有大法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阿姨听明白了，表示要把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改了。四，在书摊前一下子退了6个人。有一天，妈妈同修带我去给患者打针，在马路边的书摊旁围着好多人，我就跟妈妈说，我去书摊看看。我来到书摊，随意翻了翻，正好有一个初中生在选书。我主动跟他说，你喜欢看什么书？他说喜欢看一些漫画书。我简单的跟他聊了一会儿，话锋一转对他说，你听说过三退吗？他说没有，什么叫三退呀？我说退党、退团、退少先队。听我这么一说，看书的人都围过来，有的说我听说过，有的说没有听说过，还有的说想退也不知咋退，都想听我这个小孩子说说。我马上流利地说出这样的一段话，中共贪污腐败，老百姓没有不恨他的，而且中共还搞各种运动，死了很多人，现在老天要灭他呢，所有加入过他的组织的人、党团队员都赶快退出吧，才能保命保平安。有几个人说咋退呀？我立刻说，你们都写上自己的名字，或者我帮你们起名，我帮你们退。话音未落，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告诉我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一个人犹豫不决地说，我想考虑考虑。我对他说，这关系到你的生命大事，还考虑什么呀？他痛快地说，那行，我退了吧，我姓张，你帮我起个名字吧。我随口就说一个名字，你就叫张扬吧。他开心地笑了。那一会儿的功夫，共有6个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其中有5个是协党的党员，只有1个是团员。五，半句话就退了1家人。星期五放学后，同修妈妈把我送到浴池，她就出去办事了，让我一个人进去洗澡。我平时经常一个人走，妈妈对我非常放心，因为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大法小弟子，有师父保护呢。在澡堂子里，我碰到了我们同班的小同学， 是跟爸爸一起来的，他爸爸挺喜欢我，非要给我搓澡。我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吧。可是小同学的爸爸非常热情，我实在盛情难却，我想搓就搓吧，正好要跟他聊聊。他边搓边跟我聊天，我不失时机的插话说，叔叔，你听说过三退保命保平安吗？他说听过，但我没想退。我说现在共产党贪官腐败。我只说了半句，还没等我说下一句，只见他一拍大腿，当时把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触动了他的魔性呢。就在我一愣神之际，他说出了让我大吃一惊的话，孩子，你这话太有哲理了，就冲你这句话，那我就退了。他有点激动，说话都结巴了。我入过党，叫某某。天哪，我只说了半句话来，他竟然说我太有哲理了，这真是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作为弟子，只是动一动嘴，跑一跑腿而已。洗完澡，他女儿也洗完了，在浴池外面等着爸爸与弟弟呢。没用我说，他就迫不及待地跟他的女儿说，大闺女赶紧三退吧，共产党太腐败了，快完蛋了。我竟然一句话也插不上。女儿说，爸爸说的对，我听爸爸的，也退了。六，小男孩央求说，妈妈，我也退。有一天放学过马路，绿灯一亮，在斑马线旁突然开过来一辆大卡车，我没有反应过来，一位阿姨一伸手就把我拽回来，使我免于一场刮碰。我谢过阿姨，就直接跟阿姨讲真相。我问阿姨，你听说过三退吗？阿姨说听说过，经常听电话里有劝三退的，但我没想退。我继续跟阿姨讲真相，这位阿姨心地善良，她把我拽回来都不是偶然的，是来找我救度的，我求师父一定让这位阿姨得救。阿姨的孩子是一个小男孩，听我说三退，就不停地央求着妈妈说，妈妈，我想退，我想退，我想退。我对阿姨说，阿姨，你看她能看见。阿姨说，她看见什么了？我都看不见。我说，她看到的是另外空间。阿姨好像挺感兴趣，说，哦，原来这是真的，那我也退了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恶警怎么改变的？作者山东大法弟子。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刚刚得法一年多的我走上了正法修炼之路。在去北京上访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警察。这些警察大都受共产党的欺世谎言的毒害，被蒙骗了，把大法弟子视为坏人。一开始他们大都表现得凶巴巴，很恶劣，那个模样甚至有的用土匪、恶警、流氓痞子来形容也不为过。可是大法弟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面对残暴依然善良纯净祥和地给他们不懈地讲清真相。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见证了大法的慈悲和无边法力。一，北京某派出所所长说，到北京一定来找我，需要书找我。1999年9月到了北京，遇到很多各地的同修，大家风餐露宿在公园里。到了晚上，被巡夜的国安人员查住。有一个国安警察是个小伙子，他把我叫到小石凳石桌那里坐下，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是哪里人。我没有告诉他，我说我是向国家反映法轮功好的真实情况，是政府搞错了。他说，你知道历朝历代都有奸臣，古代不是有个奸臣吗？历史上的指鹿为马，法轮功很好，我知道，但是奸臣非得说不好，你们法轮功早晚会平反的，你以后别来了，没用，会抓你的。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警察。不久，七八个国安押了一行大约十几个大法弟子向我俩走了过来，于是我也和他们一同被非法拘押在了玉渊潭派出所的院子里。派出所里聚集了十几个警察， 一一问大法弟子籍贯是哪里，并搜身，把大法弟子身上的大法书、经文、练功带等都给强行抄去了。然后其他警察就打电话给他们籍贯所在地的当地驻京办事处的警察，以便让他们来押回当地迫害。我看到此情况很紧张，想绝不能让他们把大法书抢去。于是我把随身带的双肩背包抱在胸前，背带分别交叉的挎在两个肩上，两臂双叉着紧紧抱住贴在胸前的包。这时轮到我，派出所所长说，把包拿出来吧。我说，法轮功真是很好，转法轮比我的生命都珍贵，我不能给你。所长一看，凶神恶煞的让我把包交出来，我抱得更紧了。所长说，还没有一个像你这么费劲儿的，这就把你关起来。他就伸胳膊撸袖子就上前抢。我真切地对他说，你无论对我怎样我都不怕，我也都不会恨你，但是我必须和我的转法轮在一起。他一看我抱得太紧无从下手，就喊了另外一个所长来帮忙。我背靠墙低着头，始终紧紧地抱着包。整个派出所的警察都出来看热闹，像看西洋镜似的，看着这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的派出所一正一负两个所长撕扯着一个看上去柔弱的女法轮功学员。他俩一会儿把我搓到了墙上，一会儿又拽到了地上，啪跪倒在地上。两个警察使足了劲儿，弄得气喘吁吁的，其他警察看着一阵阵的哄堂大笑。就在这伙人目不转睛地看热闹的时候，其他的大法弟子都借机悄悄地从他们后面走了出去，走出了大门，警察们竟未觉察。最后我的运动服的袖子都被撕扯裂了，包的背带也被撕裂开了，包最终被他们抢走了。我心如刀割，泪如雨下，师父啊，我连大法书都不能保护住，我对不起师父。两个所长如释重负，都回自己的办公室了，其他警察一哄而散，这才发现其他大法弟子都跑了。这时候没有人管我了，我追在其他警察后面要书，有年轻的警察看着我就笑，谁抢走你的书你找谁要。我就又去找那个所长，最后找到他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旁边椅子上。我平和而坚定地说，请你还我的书，今天你要不还给我大法书，你走到哪里我跟你到哪里，直到你把书还给我。他笑了，你怎么那么倔，那你说说法轮功到底好在哪里啊，你能背一段给我听听吗？我就站在他面前，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不差地背诵了一遍师父的论语，并真诚地给他讲了我的认识。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大法是如此神奇，大法是真正的科学，揭示了许多千古之谜，例如史前文化、人有灵魂、人从何而来，还有身边的例子，家人去病健身的奇效，我自身身体的变化感受，一一坦陈。我一口气不知给他讲了多长时间，我感到我的用心真的是十分真诚的。最后我劝他说，我希望你也能好好看看《转法轮》这本书，你会受益无穷的。这时一直默默地看我诉说的他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我的近前，拍拍我的肩膀，中肯地说，你已经合格了，你比修了几年的都成。你知道吗，刚才来的那伙人是政法委的，他们把你们的书都给拿走了。这样吧，你等一下，我去给你拿一本我正收藏的《转法轮》，你就别老跟着我后面要书了。我在办公室等了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个报纸包的卷回来了。门外其他警察看到笑说，你别相信他，他哪能有书，他是骗你的。他关上门把报纸卷交给我，我打开一看，真是一本《转法轮》，用报纸包的皮，里面中间还夹着一张漂亮的小书签。他拿过去托住书，微笑着对我说，这本《转法轮》是你们其他人的，我留下来的，一直放在我枕边看的，你拿走吧，你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本书，它比任何书加起来都珍贵无比。我惊讶地看着他，他把书放在我那个刚才被他抢去的包里，交到我的手里。这时有其他警察跑过来说，我所在地的驻京办撤了，没有了。我后来才知道，其实从来就没有撤销过。所长就给我说，所有的法轮功学员按照规定一定都要被当地警察弄回当地的，因为刚才你这一折腾他们都跑了，你走吧。最后 他握住我的手，真心地说，到北京或者缺书的话，想着来找我。临别时，他让那个刚才抢我包的副所长来送我。那个矮胖胖的、黑乎乎的副所长，笑眯眯地一直送我到公园门口，怎么也看不出刚才他那副凶狠的样子了。我们就像很熟识的老朋友一样，一路攀谈着。他问了我好多有关法轮功的疑问，我都一一作答。我也劝他修炼，那是人最幸福的选择。他停住后，小心地问我说，像我这样的，你们师父能要我吗？我笑着认真地对他说，只要你真心向善，真心学法，师父会慈悲于你的。最后，他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感慨地说，你真是好人呐，并再三叮嘱，路上一定小心，千万别让他们再抓去，他们问你说你是来旅游的。他一直目送我很远。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警察说，到时请给我作证。2000年年末，世纪之交的一个早上，我们一行数十名山东大法弟子走上天安门广场，散发真相传单，打出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广场上法轮大法好的呼声此起彼伏，广场上几辆警车呼啸着疾驶过来，便衣特务疯狂扑了过来，我和同修冲散了，被便衣推到了警车上。警车开到附近停大客车的地方，把我们又推到大型客车里。那天据说动用了上百辆大型客车来非法抓捕从全国各地来的法轮功学员上万不止，分别送到拘留所、派出所等关押地。我上车一看，车上很多警察推搡打骂着众多的大法弟子。车子开动起来，我往后走，看到我们当地的一位男同修正被一恶警踩在脚下疯狂地殴打。男同修的头被打破了，正流着鲜血淌到了脸上。他显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依然用微弱的声音奋力地发出法轮大法好的呼声。我当时就落泪了，我冲那个恶警高呼，不许打人，法轮大法好。我的话音未落，正要过去拉开他们，一个黑影就向我冲过来，一记拳头劈头盖脸地砸向我，把我打懵了，好似一个怕字也被打没影了。心里想着师父的话，一定要坦然不动。我觉得脸火辣辣的，定睛一看，是一个高大魁梧的身穿警服的小伙子到了我的近前。他挥舞着拳头，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目光里充满了仇恨，狠狠地说，让你再喊。我望着他，一阵阵心酸，只觉得他好可怜。我连声高呼，法轮大法好。他的拳头变成巴掌，左右扇我的脸。他眼睛紧紧盯住我的眼睛，更加凶狠地说，你还敢喊。我忘记了火辣火辣的脸和头，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此时此刻，内心充满了慈悲。我用颤抖但很坚定的声音说，你无论怎样对我，我都不会恨你，因为我相信你不了解法轮功真相，你也是被蒙蔽的人，我更应该喊法轮大法好。我要告诉你法轮大法好，不要迫害大法弟子，请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这对你生命永远都有好处。在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面对着电光拳头，我心中充满了对他的悲悯和关切。这时我看到他紧紧盯住我的眼睛，好似在观察搜索，搜索里面是否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怨恨和想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些微念头。当他从我的眼睛里只看到了善而找不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眼神突然变了，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手停在空中，慢慢地落了下来，一下子沉默不语，低下了头，好像意识到做错了事，站到了一边。这时我看到车内恶警还在殴打学员，我就继续高声对着车内所有的警察说，法轮功是被江泽民这个坏人诬陷的，你们知道吗？江泽民是个蛤蟆精，你们千万不要做被他利用的工具啊。这时候突然大型客车内爆发出一阵阵大笑声，这哄堂大笑代替了车内的打骂声， 我一看，那些警察有的笑得前仰后合的，车内原本紧张的空气一下子松弛了下来，警察们放开了抓大法弟子的手，有的拿出烟来抽了起来。我一提江泽民是个蛤蟆精，好像一下子说到了他们的心里，他们笑着重复着骂着蛤蟆精，话题都转向了江蛤蟆干了怎样怎样的丑事。这时车到了一处拘留所停了下来，让我们下车，留下了一些大法弟子。然后有的警察说车里已经人满为患了，有一个头说这剩下的几十人你们挑着分流看管。听他们在那里议论，才知道原来车上的警察都是因为天安门人手不够被临时调去的各个派出所的警察。这时各地派出所的警察们就在那里挑法轮功学员，被挑中的学员就被推到等在一边的一辆辆警车上，这样我们这几十个学员就被三五个分开，又被分别押送到不同的派出所所在地了。我看到刚才在车上狠劲打我的那个小伙子警察低声对着他的头在车上打大法弟子，后来又哈哈大笑又抽烟的警察说了几句话，冲着我指了指。于是我和其他三个互不认识的大法弟子都被推上了北京某县派出所的警车。到了派出所，那个小伙子把我请到他们头的办公室，刚才在车上抽烟的那个警察和我谈话，问了我一些为什么觉得法轮功好的问题。我给他谈了我的认识，还劝他抽烟对人身体没有好处，很多抽了几十年的烟篓子听了师父讲法以后都神奇的把烟戒了，也没费劲儿。后来他也坦诚地对我讲了很多，他说我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你要知道我已经放走了你们大法弟子大约500人了，到时候你可要给我作证啊，哈哈哈。他抽着烟边笑着边往外走去，我坐在那里只觉得他还有话没说完，又想我是不是应该走啊，没有悟到，犹豫了一下就没有离开。当时我要走出这间平房小屋，穿过一条林荫小道就能直达大门口了，而大门口好像没有看守，应该很容易的。过了许久，刚才那个警察抽着烟又回来了，他看到我叹了口气，哎，你还在这儿。然后他又不好再直说什么就走了，这样我又被派出所的协警看管。三，协警说需要在北京找工作的话来找我啊。派出所的所长也和我谈话，我一直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到了晚上，他们轮流值班睡觉，我坐在椅子上，虽然通宵达旦，但仍然不厌其烦地给值班的协警讲真相。那些看着我的几个小协警都是些小青年，涉世不深，还较单纯，有两个都听得入了迷。第二天拘留所通知派出所，让他们把暂管的法轮功学员送回拘留所。我要离开派出所时，有个小协警很激动地对我说，大姐，你需要在北京找工作的话来找我啊。他们派出所的正副所长带着我开着警车到了拘留所后，办了手续走了出来，到了车上开车到了车站，拿出手续一张拘留证给我看，并说这张票我给你撕了，然后当着我的面撕毁了，说你回家吧，希望你平安到家，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我就坐火车回家了。当地在家的同修看我第二天就回家来了，觉得很神奇，也都相继走到北京证实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走出磨难的困惑，作者河南大法弟子。前年夏天，我第三次被邪恶绑架，在师尊的呵护下，在同修们的集体正念帮助下，我正念闯出了劳教所，于当年的秋天回到了家中。但是由此带来的损失却很大，我的电脑打印机被抢走， 开了一年多的小花夭折了，本来就做得不太好的本地区整体形势更加消沉，邪恶抄家时的恐吓把有脑出血后遗症的老伴整傻了，话也不会说了，精神失控，哭闹无常，嘴角经常流着口水，不停地呜呜啦啦地说着，回不来了，他回不来了啊。这时的他生活已不能自理了。我是96年得法修炼的，他也曾跟着练，而且两个孩子也练，四口之家人人练功，真是其乐融融啊。可好景不长，江氏流氓集团99年开始公开迫害大法，720前后我两次被抓，单位也让我下了岗，我成了无业人员。他为了把我从监狱救出来，受尽屈辱，送礼求人，不但无果，反而受尽恐吓威胁，他害怕极了，再也不敢练功了。现在他得了脑萎缩，已丧失自理能力，伺候他我责无旁贷，于是我辞了工作，做了他的专职护理。对于老伴的病情我是了解的，可是目前有几个难题。一是他不能讲话，很难沟通，他心里想什么得靠猜，很难对上号。二是情绪失控，哭闹无常，来人看望越劝越哭。三是变频变空，十次难有一次贞洁，若不当回事，转眼便尿湿裤子。其中最折腾人的就是小便频繁，一昼夜不下二三十次，准备好的马桶不用，硬要上厕所。更让人无奈的是他走不好，很多次我廉价带抱，费了好大劲把他弄到厕所，他又不便了。大冬天我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衣服，一天下来搞得很疲惫。以前我脾气不好，做事急躁，怕繁琐，修炼后懂得对任何人都要好，别说是自己的亲人了。对老伴的事我原以为自己也很清楚，认为摆在大法弟子面前的事都不是偶然的，修炼人就是在磨难中修，要不咋提高呢？自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来过这一关，可现实的磨难却并不像我认为的那样。在这期间老伴又出了个特异情况，一不留神他自己往外爬，爬下楼梯，爬出大门，爬到大街上，弄得一身灰土。这样的事发生很多次，都不知道他啥时候爬下去的，邻居看见就喊我，弄得我很尴尬，好像对他不关心一样。这时我的人心浮动，他这还像个人样吗？不仅作践自己，还连累家人，更让外人看笑话，让我落骂名。气不过时我自己打我自己，这时我也困惑了，为什么自己好像越忍难越大，越做事越多。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说是我自己在垒墙，垒得很高，又梦到自己钻到一家大宅院里，四面围墙很高，我转来转去出不来。醒后我明白了，这是师父的点化，你钻了旧势力的圈套，走了旧势力的路，自己在封闭自己，自己的想法符合了旧势力所知。回顾这些天自己的做法，有个错误的认识，自己第三次被绑架主要是自己学法没学好，自己个人修炼没跟上，才导致了迫害，借伺候老伴的名义走不出去，躲在家里光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人的事也不做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明白了，老伴往外爬不同样是在提醒我走出去吗？但现在怎么做呢？我想起明慧周刊上介绍有个同修，经常用自行车带着小孙女去发资料救人，想到这我心里有数了，我买了个三轮车，拉上老伴面对面发放神韵光盘去。时值夏日，到下午五六点时，我把老伴穿戴干净背下楼，开上三轮车去做我该做的事。自此平稳做好三件事的步子就没停下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比以前更稳健更成熟了。这样一来老伴也有了些许变化， 他原已全白的头发从下边开始往上变黑了，而且越来越多。我心生欢喜，盼望他早日好转的心越来越重。可就在此时，他的病反而加重，吞咽出现困难，吃饭得喂。自此，他的吃喝拉撒、洗洗刷刷全压在我的身上。随着服侍时间的推移，我也自问，我和老伴到底是什么缘分？为什么这一世表面上他会给我造成这么多磨难？一次，我在那打盹，梦见老伴是一匹大白马，而我是那匹马的主人。这马不但白天是我的坐骑，晚上还要给我家磨面，白天黑夜很少休息。我清清楚楚记得这匹马的名字就是老伴的名字。我一惊睁开眼醒了，正好看到老伴爬到房屋门口，脸上一脸花纹，和梦中那匹马的脸型一模一样。我明白了，这是我们某一世的关系，现在我的劳累和磨难可能是以前欠他的。因为师父的呵护和承受，我偿还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心里牢记师父的一句话，大家知道宇宙中还有一个理，什么理啊？就是我们所讲的善恶轮报，就说你做了任何不好的事情你得还，好事结善缘，恶事结恶缘，目的是为了了结。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记得去年冬天，有一天我被三轮车撞了，回到家中腰部疼痛难忍，躺在床上翻身都不行，挣扎几次才能起来，星星上哪有漏，暂时没找到。伺候老伴的事没人替，还得我一人顶着。本来大冷天的，我怕他冻着，把保暖的都用上了，可他却反着干，滚出热被窝，坐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衣裤尿得湿透，但他不哭也不闹，好像很舒服的样子。此时的我已经没有脾气了，总是静下心来，用温水给他洗干净，换上干净衣服，抱进热被窝。费了老半天功夫，刚伺奉完，气还没缓过来，他又重蹈覆辙。特别是晚上，我又不能不睡觉，等醒来他又是这样，而且他却很安详，好像还挺好，也从没引起什么发冷发烧的事。若在我没被撞之前，抱上抱下轻而易举，脏啊烦啊也没觉得什么，可现在别说弯腰了，就是垂下胳膊拿个轻东西都是疼得我龇牙咧嘴的。再弯腰抱他，那困难可想而知了，可他照滚不误，我可遭罪大了。每一次扶他，嘴唇都咬出痕来。一次他又滚下床，这次和以往不一样，他的头插进床边的躺椅下面，我半直着腰下蹲拉他不起，往返四次，终于把他的腿放在了床边，然后像推小车一样把他往床上拉。突然腰一扭，撕心裂肺的一阵剧痛，那个火一下窜上头顶，抬手给了他一巴掌，由于用力过猛，他的右眼都红了，我随之流下了眼泪，那个悔无以言表。事后我跪到师父法像前，向师父发誓，只此一回，永不再犯。我反思自己，那个火为啥来得嫩快？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对钱财都看得很淡，一般不会发生欠账不还的事，可往往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心性的摩擦上，这个债还起来就不利索。我和老伴过去世的情况，自己也看不透，也不清楚。不管怎样，这一世结缘就是为了了结，那就该还就还，像人世间借钱还钱那样爽快，还有什么抱怨他这样折腾那样麻烦的呢？那为什么伺候时间久了，好发无名火，甚至动手打他呢？这根源在哪呢？我想起师父的告诫，你的思想只要符合了哪一类型的生命，它马上就会起作用，你却不知道你的思想来源在哪里的，你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做，其实只是因为你的执着引起了他们起作用，从而加强了你的执着。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我知道那发火的不是真我，既是假我，那就正念清除它，销毁它。再者，自己被撞的事，一定是自己有漏，旧势力抓住把柄加以迫害，是师父保护，自己才躲过一劫。向内找发现，证实自我的心一直被长期掩盖着，具体表现上就是强烈的做事心，把做事多少当成了精进与否，显示自己的能力。和同修交流，只谈成绩，不敢曝光自己的执着，善心不够，更何谈慈悲，还有色心。细细想来，老伴的不正常状态，不就是针对自己的人心执着来的吗？在以前伺候他的过程中，不管我学法也好，练功也好，自己入境状态好时，他也安静。凡是学法溜号，练功静不下来，他的麻烦也会多起来。往往遇到这种情况，不是向内找，而是习惯向外看，抱怨他，你干扰我学法，你干扰我练功，你在做坏事。从这一点上看，老伴的状态不就是为自己的提高在铺路吗？正像师父说的，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转法轮。再加上自己不向内找，致使矛盾一步步升级，磨难一步步加大。还有一点，老伴遭罪也是在还业债，同时给我看，看动不动情，动不动心。想到这，一切不都是为自己好吗？自己看不透，还是自己平时学法不入心，不能对照自己，好像师父都在给别人讲，致使自己法理不清，从而一错再错。我真是愧对师父的苦心安排，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我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但是从那以后，奇迹出现了，老伴出奇的安静，除了一天三顿喂水喂饭之外，他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不再怎么闹腾了。而我对他的日常生活照顾，方方面面都真做到了不厌其烦。平时喂饭，我总笑着劝他，老伙计，多吃点，多吃点。一次喂饭可能是呛着了，一下子饭喷了我一脸。我不但没恼，还笑着对他说，老伙计，我真得谢谢你，你把我这邪恶脾气都磨光了，你看我都成了酱子脸了。没有思维的他听到这，竟然哇的一声哭了。他可能是听明白了，这样的日子我不知道还有多久，我也不去想，因为我已经知道怎么去做了。我每天发着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的一切都有师父管着，走师父安排的路，做世上最正的事。我心中记着师父的叮嘱，只要按照大法，按照师父告诉你们的，你们有你们的那条路走，谁也动不了。但是这条路很窄，窄到你走得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得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问题。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每天有条不紊地做着三件事。我的故事先写到这吧，要写的还有很多。回首往事，我们遇到的哪件事都不是偶然的，只是自己能不能悟到，能不能证悟的问题。修炼无捷径，事事皆修心。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